今天这集的主要内容是剪辑自某天的直播，那那天直播完之后我就把原来的档案交给剪辑师去剪辑，看到成品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原来那天我怨气非常的重啊，就是听起来口气非常的急躁而且凶，因为真的很多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了，那天就只想快点把月经题给解决，然后剪辑师剪辑的时候也几乎没有省略我那些碎碎念，可是我把它大段大段的删除又不太好意思，总之结果这部影片就有点长，而且感情非常的充沛，但是我想资讯量还是很足够的，就分享给大家。影片的最后呢，还有我关于自己赚钱门道的小广告，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还不错的话，就请大家参考看看。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我们先从投资理财新手小白100万，我不知道能不能累积到100万，那我先说一个我觉得最基本的很多人容易搞错的一件事，叫做什么，就是投资跟理财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要理财，什么时候要投资，投资跟理财是两件事情，理财是顾好你原来的钱，投资是试着去增加钱，理财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连自己的财务状况都没有掌握清楚的话，那不管你赚了再多的钱，你存不了钱的话，那你一样可能会落得贫穷的境地。投资是你不一定要做的事情，而且投资甚至是很多人其实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呢，我之前就碰到一个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不是认真在问我，他跟我讲说，我觉得我每个月生活有点吃不消，我的薪水不够我生活，我应该要怎么学投资，突然就马上就打枪他，你不应该在你生活吃不消，你的收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cover 你的生活的这个情况下去投资，因为投资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投资是干嘛？我们讲最简单一件事情的，投资有分为很多种，你去买美术馆的一幅漂亮的画，期待它未来会增值，这叫做投资，对不对？你去开一家店，然后期待呢这个怎么就说开个花200万装潢，然后去开了一家火锅店之类的，超级豪华火锅店，然后期待这个未来他会慢慢的，哦，每个月赚50万，四个月后他就把这200万赚回来，那从今以后你的收现金也好，还会有变成正收入，之后这也算是一种投资，哦，创业是一种投资，然后买游戏王卡片也可能是一种投资，就是期待你买进来的东西它未来会增值。那一般人，我们说大多数人都可以做的是股票投资，为什么买股票，为什么它未来会增值？那其实买股票你就是相当于你买了那些上市的公司的所有权的一部分，你就是股东了，所以呢这个公司它未来它的市值，比方讲它现在的市值是1000块钱，你成为了千分之一的股东，那你就是拥有它的1块钱的股票，然后未来它增加了10倍，它市值增加10倍变成1万块钱的市值的时候，那你就怎么样，你现在1块钱的那个股票就会变成10块钱，哦，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呢投资是选一家好公司，期待它未来能够成长，这个是最基本的道理哦。股票是公司的所有权，所以你一定是投一个未来啊，它比现在还要 成长的 更大的这种家公司，它未来一定是能赚钱的一家好公司，这才是一个好的投资。那为什么你不应该在你的生活费根本就不够的情况下去投资呢？因为你把钱拿去投资的这家公司，也就是买它的股票之后，它有可能它不赚钱，它把资本都亏掉了，甚至倒掉，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投资是有风险的，所以呢有可能说你投进去的钱它最后是缩水，甚至是完全赔光，哦，股票变币值，就这种情况。你怎么可以在你本来的钱根本就不够 cover 自己生活的情况下，你还跑去做风险投资呢？所以呢你不应该在你觉得你很穷，你生活费不够的情况下去投资。你在自己穷的时候，你应该要做的是去努力去提高自己的收入，哦，或是说有债的时候先去理。比如说有人说为什么他每个月他入不敷出，会生活很困难，然后仔细检视发现说，哇，他的开销可能太大，哦，他发现他每一个月坐计程车去公司，然后呢买车子，哦，不买那种小小的机车，硬要改车啊，反正就是买那种没有必要的汽车，那这是其实对他来讲可能他生活所需的只需要通勤，哦，甚至他坐公车就可以了。所以他在他绝迹的情况下，他应该就要理清楚说，哦，是不是我现在有一些资产，如果不必要的话，趁他还有一些现值的时候把它变卖掉。然后呢，诶，我现在的工作是不是如果我只有打一份工的话，我是否要再多兼一份工，哦，在我的身体可以负荷的情况下我打第二份工， 然后这样子去开源，我去增加收入，然后理财，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债的部分，有利息过高的部分尽量先还掉。任何就是你不要去买那些不必要的东西哦，就是跟人家去唱 K 啊，吃大餐啊，跑去旅行啊，养宠物，就是买给宠物买很好的东西啊，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次序是比较没有那么优先的，你应该要先去解决掉现在会不停的把你的资产给吃掉，让你的生活有负担的这些债给理掉，然后开源，让自己的生活先喘得过气来。然后首先最优先的是，那要到什么情况下可以投资的呢？如果我有一点生活余裕的话，马上就可以投资了吗？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就可能会想说，好，那如果我本来 月入三万块钱，然后以前呢，我是三万块钱是月光族，我就花光了，一毛钱都存不到。那以后如果我可以存2000块的话，那请问我现在就可以投资了吗？我要把2000块钱直接去拿去买股票吗？不是，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你经过了一番的开源节流之后，然后发现你每个月，哇，居然有2000块钱的这个余款，这个2000块钱是可以存下来的钱，这个钱应该要拿去投资股市吗？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好，我要跟各位讲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铁的原则，在你做风险投资之前，你一定要确保你在身上至少要有半年甚至是2年以上的紧急预备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中也有可能遇到风险，我们说投资有风险，但是生活中也会遭遇到风险。比如讲，你今天好好的在工作，每个月赚3万块钱，可是有可能你不小心出门就被车撞，然后撞了一辆断条腿，然后你要养伤养2-3个月，你就2-3个月就没有收入了，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再或者是你突然不爽你现在的公司，或是说你公司就莫名其妙把你给开掉了，然后你也没有收入了，那接下来几个月你要吃什么过活？难道你要去贷款吗？然后贷款之后还要再付利息，又造成额外的资产损失。所以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导致你现在的收入突然又断掉了。你一定要有紧急预备金，这紧急预备金呢，就可能让你至少就算在那里不工作，完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也可以再活半年。有时候在一些非常情况下，甚至你这笔钱，你应该 要有2年的生活费。为什么？因为也有可能这笔，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说遇到的，你遇到车祸，或者是更严重的状况，然后那个钱的消耗又更大，不单单只是你只是要过活这么简单，你可能是要治病，你可能是要治伤，那有可能是一次的30-40万就跑掉了。然后再或者是什么，你不知道会不会屋漏偏逢连夜雨，然后你自己状况很差的情况下，你自己断了一条腿，然后你家里人可能爸妈 又得癌症，或者他们又要办丧礼什么的，然后亲戚又遇到什么事情要跟你借钱，你不知道会那么叠加下来多少灾难，所以也有可能你要存更多的钱，以防这些所有都可能会发生的万一的事故。所以可能是半年到2年之间的，像我自己会保险起见的话，我觉得我至少要存五年的紧急预备金，我就是要让我不工作我也能活5年，这个当然那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只是说呢，那通常来讲，那个理财专家都会建议说至少半年吧，因为半年就大概是一个人他如果就是突然离开了他原本的职位，他不管是要休息一下也好，去充电一下也好，那这个半年，如果你超过半年你再找下一个工作的话，实际上你再回到职场也有点危险，所以我们通常以半年你不工作能够活下来为一个界限。首先第一，确定自己的现金流是正的，也就是说每个月你至少都可以存下一部分钱。其次，紧急预备金，就是你手上的现金至少能够自己活半年以上。这个些条件都达成了，好，那你现在马上兴冲冲的跑去买股票吗？不是。然后接下来你下一步要做的事情，才可以开始了解一下你要怎么投资。有些人他会可能不喜欢买股票，他比较排斥买股票，因为他觉得股票就是震荡很大，所以他会去买基金。以前我其实都一直不推荐各位买基金，但是呢，我考虑到有一些人，你们可能就是一旦让你们学会了去看盘，然后你们就真的很容易去没事做一些骚操作，搞自己赔钱赔更多，那我觉得你们宁可不要去学股票，你们真的就去申购基金就好了。那申购基金就很简单，基金呢其实也都是一篮子一篮子的股票，就是那些基金经理们帮你配置好的，你可以去自己去看它的风险级别，有些是什么债券型基金，有些是股票型基金，绩效怎么样其实我不能保证。台湾的这些很多的这种管理费很高的基金其实绩效也不怎么样，只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有些你真的心情很容易受影响的话，那你就去买基金，买一些这种那个银行它可能推荐你去，然后这过去的绩效还不错的基金啊，就是去买买看。但是呢，一样买基金之前请去 了解一下哦，你去不管是上课也好还是买一本书去了解一下每一种基金，你要去了解它的属性啊，然后你再要看哪些数值啊，去哪些参考数值，这样比较能够让自己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像是一般都会推荐小资族嘛，你的资产本来就不多了，那其实而且你也不知道现在股市低点还是高点，那你就可能每个月通常啊，如果你能够存3000块钱哦，你就存3000块钱基金，然后你就投三千，慢慢的投，这样子经年累月啦，也是那个至少比放定存强啦。然后谈到我们这个姿势，我不知道，我这个姿势其实我不确定该不该现在这阶段马上就谈。好，有人提到债券，我这样讲好了哦，有兴趣对资产配置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我跟雀佑上老师谈话的访谈影片，在我 YouTube 频道上就有哦，他有讲，我们那时候有谈到债券跟股票应该要怎么样去配置。通常来讲我觉得哦，如果你是30岁以下的 年轻人，你根本就不要考虑债券，因为你这个时候还是你的，照理讲你的收入要不断的成长，而且你要去拼资产增加的时候，所以你的那个投资策略应该要激进一点，你应该要尽量的买一些自己风险能够接受，当然是那种成长型的资产，然后比如说是可能是大公司这种科技公司的股票等等。因为买债券它跟台股的一些高股息买这殖利率的那些收股息的股票有点像，那你就是收股利。债券它是相对来讲波动平缓，而且在熊市的时候它的那个价格可能会有一些上涨，但是它基本上它是平缓的，然后它每个月就是给你配每季或是每年哦，美债是这样子，每季每年给你配息。可是问题为什么我会不太鼓励年轻人去买债券或是高股息的商品呢？这是因为哦，在你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讲你有很多的机会，你是一个充沛的劳动力，在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尽量的去争取资产增加，而且你确实是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的，就是只要你有心，你应该是可以做到不会钱不够活，你只需要去担忧的是我的退休金够不够请各位注意哦，你需要担忧的是你老了之后退休金够不够，或是说等到我中年以后我要买房子的话我的这个筹期款够不够的事情，你不是要担心你每个月的生活费够不够。说真的，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你才刚毕业可能没多久没工作几年，然后你就想要靠投资高股息商品或是债券，然后有这种正现金流来让自己花费的话，这个心态是不健康的。我再跟各位讲，这心态不健康，你不应该是年纪轻轻就拿股息跟这些利息来大家去花，你应该是要去投一家高成长性的资产放在那里，然后等待10年20年以后卖掉的时候，哇，它已经涨了可能七八九十倍哦，就比较理想状况是这样子，会比你每个月就想着我那个几千块啊那个利息什么时候进来，这样的心态会正常健康多。因为你并不需要那笔钱，在年轻的时候呢，你如果你的财务状况是健康的话，你根本就不缺那些利息，你应该要就是与其你拿那一点点利息，资产增长根本就没有多少，你应该要去买就是那些好公司，然后让它的资产能够就是可能期待他未来二三十年后他是翻倍再翻倍，应该是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年纪大了之后通常就比较需要高股息商品或是债券呢？那是因为年纪大了之后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工作了，那这时候你才会需要说配置多一点债券，那这样子让我本来除了什么劳退啊退休金那些东西啊，除此之外我还可以再领一些股息，因为现金流才能用来 cover 我在老年时的生活。年轻人不要去考虑那个东西，所以年轻人其实去买什么00940之类的高股息商品是很奇怪的，因为00940你说它是高好短期内它能够得到高股息，但是你要看它长期的成长，它的就我们就看10年20年的这个资产成长性，就我不会想绝对，但是你可以想说那个几率真的它不会有你去买市值型的指数型的 ETF 那样子去可预期。年轻人去买高股息商品很奇怪，那在什么时候你应该要买债券或高股息？雀佑上老师他推荐的是通常来讲你的年纪的数字就是你应该要配置的债券的比例，我觉得他那个太保守，那个是美国人哦，美国人的那个建议，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其实你40岁还不太需要付账，因为很多人在40岁的时候哦，其实搞不好是你的生产力最高的时候，所以我会觉得是应该是到我自己的配置的话会是45岁以后开始慢慢的配置 20%，然后再过，然后接下来趴数慢慢上20%、30%、40%债券加上去这样子，然后最后就顶顶多多，我觉得只要你还在工作的话，那个债券其实顶多配到60%， 然后接下来退休的时候呢，再考虑慢慢的是不是根据总体的经济状况再去卖掉自己的股票换成债券，是这样子才对。大家现在知道了，不是你缺钱所以你要去投资、哦、投资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要去投资，然后而且你一定要去了解你在买什么东西。我在今天这个影片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你要去买怎么样选股啊，什么产业，那东西太复杂了。我还想回答一个新手的问题、哦、有很多人会问我说，我现在工作不下去了，然后我觉得我的收入也不高，所以我想去学习股票，我想要成为全职操盘人，那这样子我大概要学习多久？我这就是提供一个我很主观的建议哦。很多人都想要成为全职的 股票操盘人哦。投资人看外表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做嘛，你就是盯着那些数字，盯着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股价，然后在那边敲敲键盘，就有钱就直接进来，就非常有感，好像赚钱很容易，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讲，你们觉得如果说赚钱很容易的话，那为什么不满地都是操盘手呢？哦，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然后为什么你们感觉好像学习了之后就可以赚钱的话，那请问，那股市还会是 80% 以上的人都赔钱吗？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所以呢，我要讲说，股市不是不能赚钱，而是说股市远比你想象的要难赚钱的多了。因为你这个小散户，你要对抗的是那个法人机构，他们的背景知识，他们拥有的资讯量远远比你大得多。你要一个人要成为就是单打独斗，资讯落差是一方面，然后再一方面是你确定你连你的工作都做不好，你甚至在你专业领域上你都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好的收入，似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你的能力就是那样子，你的智商可能就是那样子。那你确定这样，你这样子的人有办法在这个血淋淋的股海中还能够胜出吗？因为能够当全职操盘人已经都非常非常聪明，我跟你讲，他们是你难以想象的聪明，而且他们可能不是什么我去学上几堂课啊，去看看几本书啊，我就天天盯着那个报价数字，我就练就一番这个投资大法什么的，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即使而且你看到，其实有很多的这种传奇的操盘手，他们仍然会在他们的人生中会吃下好几次败仗，然后这几次败仗似乎就说明他们上一次的那个上胜仗，结果只是一个几率问题，只是赌对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难的事情。就你怎么知道？你觉得你是那个100万中选1的人才吗？如果你觉得你不是的话，那就不要做这个，完全想都不要想。哦，如果你在你现在的工作你都已经做得不开心，觉得收入不够高的话，那你根本就不要考虑去做全职操盘人。而且我认真跟你讲，全职操盘人他作为一个 freelancer 自由工作者，他会远比你想象的压力大得多。哦，在这个牛市的时候，在这个行情好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几十万几百万赚得好容易，结果你不知道你下个月可能就开始狂赔，然后赔了之后想凹回来，就会变得很像赌徒一样，你的收入会不稳定，然后你可能又变得一定程度上有点靠天吃饭，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你不是赚钱就是赔钱，然后不赚不赔其实只占非常非常小的几率。然后你自己的能力也好，心理抗压性也好，然后呢再来你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不是上那个财经老师的课程上几堂你就可以当操盘手哦。你要真的是学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请各位去看超级数字力的 MJ 老师李伯峰老师，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那个影片、哦、访谈影片中对都有提到，财报这个东西远远它不是你什么看到的表面上我可以这样解读什么的，没有，就算是专家的人都会跟你讲说，然后你看财报就入场，然后你发现根本就不是表面上那样子的。股市中的资它的这个互相影响的因素实在太复杂太多了，在专家读到博士也好，甚至操盘20年以上的人好，都没有办法去预期这样其中的趋势。那件事情实在太难了，而且还有一部分真的是要靠运气。对啊，就是不要做那个梦。我觉得讲你们可能会觉得我在泼人家冷水，我劝你们不要做总比劝你们勇敢去追梦好，真的真的你会感谢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那但是为什么哦？好，那我要这边解答一下，那为什么不我叫大家不要做全职操盘，可是仍然你可以去试着去选股投资，如果你心有余力而且有兴趣的话，那就去做一下。因为实际上你真的如果对产业啊所以那些事情有一些理解了解的话， 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就像是各行各业的知识一样，你有了解总比不了解好。只要你不要打算去一头栽下去，你对这些经济啊对这些就财报的东西有一些了解，然后偶尔可能分配个10%的资金下手去玩一玩，就是玩一些 哎，我觉得这个个股好像不错，看测试一下我的眼光。搞不好你一开始你先分配个 10%、20% 的资金，然后哎，就发现操作一下，哦，可能一两年之后，然后发现哇，我这 10% 的资金居然能够跑过大盘，跑过指数型 ETF， 那是不是下一次，那我再增加个 10%， 再增加个 10%， 慢慢的，搞不好我的大部分资金都拿去做主动选股，绩效真的就是很好，超过大盘。然后再稳定，哦，稳定个超过个8年10年，穿越牛熊之后，就发现我真的可以当全职操盘手，然后再去做也不迟，也不要什么就一头就洗下去，然后开始赌博，就把自己的钱都赔光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如果你会去问别人说，哦，还可不可以追啊，或者说，啊，这个能不能买啊，你要买哪只啊，如果你会问这种问题，我说拜托，那你就不要投个股。为什么？因为其实就算是再怎么样厉害的老师，他现在给你买这只股票，他也绝对不是100%的信心，他也是做好了会赔的准备。那你听他的你听他的建议然后去投，问题是你有做好那个准备吗？是不是他知道自己在买什么东西，他知道什么时候要加码，什么时候要出场，那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情不要问别人。然后而且 你如果到股价上去的时候你才想要追高，这种心态其实也绝对绝对就干脆就不要你就不要选个股了，因为难得可能被你碰好运气，然后你赚到几次之后，你之后一定会很大的机，你会赔得很惨，这个是很坏的习惯，这个一定要戒掉。没有人第一次进股市来就完全不赔钱，完全不交学费的，就是你是要犯了很多的错，你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你才渐渐的会知道我应该要自律，我要严守我自己的纪律，然后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一套做法，而且坚持的这样做，而且同时我要看很多很多的资讯，它其实是要很花时间，然后它也不单单只是对你的知识有要求，资讯有要求，也对你的这个人的个性抗压能力都非常有要求，其实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那个投个股，我觉得你想要试试看的话就试试看，但是呢不要抱着说，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容易，学一学就可以，就我就会变成股神那样子的心态去做。大多数人我认为呢不太可能是万中选一的人才，所以我们把投资的工具应该要当成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在退休的时候更宽裕，可以帮助我们存到投期款这样子的一个加分的工具。你不要把它当成说它其实确实可能会让你的资产翻倍哦，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什么现金流的一半交给股票，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多数人，因为我们至少可以100%零风险的确定，只要有我有工作，哦，我去找一份工作，不管是要做怎么多累的，或是我不喜欢的工作，但至少它是零风险的，至少它你一定能够拿到薪资，你一定能够赚到钱，那请你就努力的做好那份工作，找一份你喜欢的，或是至少赚足够多钱的工作，然后这样子工作到你退休。然后做股票呢，股票就是投指数型 ETF 哦，就台股的话就投0050、006208，定期定额，不要去烦恼那个什么高点低点，什么要买多少部位什么之类，你不要去烦恼那些东西，那个东西都是要学习，而且花你很多的精力，而且会让你很有压力，可能会造成各种情绪问题，你不要去沾那些麻烦，做好你的本业。 ETF 这样慢慢买，慢慢固定买，甚至不要去看它，20年后你就会看到你的钱已经翻了好几倍了，你的资产已经翻好几倍了，就这么简单，90%的人这样做就好了。 CBS 问说新手有哪些书必须看一看，然后我 一般来讲我推荐有几本书，哦，如果 你没有很多时间看书，但是你觉得，啊，这个投资理财这件事情势在必行，只想了解指数型投资，请看阿甘投资法。各位，阿甘投资法真的是我看过的写的最简单明了，而且可以振奋你的信心，你就知道 这条路一定是对的，就是这么简单的，就是看阿甘投资法就够了，哦，看这一本书，你也不想不要去烦恼这什么花里胡哨那些其他的投资手法了。那我可能以后我有机会去学习个股投资啊，或债券啊，其他的配置的话，在更深入的进入市场之前要看什么，那我也是推荐一本，其实那个美国大师的书我不太推荐给小白，我会推荐一本由台湾人写的书，哦，叫做我的职业是股东，哦，这本书我也是推荐了好几次，他把一些基本上的那种市场理论啊，包含像是你要买股息型的 ETF 还是买指数型的 ETF， 就是那些大灾问一些很通泛用的知识都能浓缩在那一本书里，哦，心法的部分他也有讲，海归投资法什么之类的，哦，他也跟你讲股啊，讲一些以前的一些投资专家的历史啊、趣事啊、译文啊，那本书写得很有趣哦，就是大概翻一翻我的职业是股东那本书， 哦，就是可以对小白需要了解的基础知识也都会有个了解了。那看完那本书之后呢，那我还要再努力学习这个个股投资之类的东西哦。其实我觉得要涉及到个股投资，这时候已经不是只是依赖书本了，因为你接下来要前进到的一个领域是深不见底，那个永远都几乎都没有办法学完的技术线啊、筹码啊、产业知识啊什么的。但是技术线这种东西，其实我跟我讲哦，像有一些那种曾经跟你在那边画技术线的 ABCD EFG 线的那个老师啊，是那个筹码大师什么的哦，他们都有他们的那一个流派。但是也因为他们拥有的资讯量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有时候其实即使你去学那个流派，那套用到自己身上未必成。所以我认为你去学太多的技术线其实意义不大。但是技术线呢，或是什么 K 线啊，这个东西它在什么情况下它其实有帮助的、哦、你可以去了解，但是不要学到走火入魔，不要去百分之百信赖。就是在什么呢，在你已经确定这是一家好公司，已经看得懂财报，判断你什么时候该入场的时候，你可以看技术线，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个什么三阳开泰什么的，包括各种专有名词，把那个技术线讲得天花乱坠。如果这个什么什么红 K 黑 K 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一个长黑 K 吞噬三个红 K 的时候，就代表什么什么进入空头之类的，觉得哎，因为它这个是一个统计学，所以可以当参考。那有时候他就讲说，哎，股票如果说什么突然来一个超大大红 K， 然后下面还长下影线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会再创新高，可能创新高的几率非常大啊，大是多少大？大概是70%还是90%？你不知道。可是呢，这时候就看你胆子够不够大啊？你觉得统计学上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哇哦，因为有很多人跟你一样在参照这个统计学，就像很多人说处女座很鸡掰，然后当100个人、1000个人都说处女座鸡掰的话，那搞不好。处女座真的是很鸡掰，而且有些人会因为处女座很鸡掰，所以就不愿意跟处女座做好朋友了，所以处女座变得更鸡掰，是不是？那所以统计学它会变成有点像是自证式语言。当很多人都参照这个技术线在行动的时候，当很多人看到这种什么大红 K 跑上去代表还会再创新高的时候，他都会跑进去买，有够多的人进去买，那代表那你跟着进去买的时候，你有可能就吃到那个涨幅，所以是这样子的。那所以我一直说呢，可以参考，但是不要走火入魔。那个东西是等到你哎，就是真的你确定了这家公司，哇，它是一个好标的，然后在什么时候该入场、哦、该不该买的那个时机点的时候，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参考，这样子。所以讲了这么多，重点是什么？投资之前先理财。如果你觉得钱不够，抓住一个重点，开源节流。但是放长远来看，节流也节不出个所以然。如果你觉得你原来的生活偏贫困的话，那你也不太可能光靠省钱，省着省着口袋就变宽裕了。所以最重要的应该是要增加自己的收入。觉得原来的工作收入不够高，就换一个工作，或是去从事副业斜杠，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我觉得在自媒体时代，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大家不要小看长期耕耘和小众的力量。当我们想到自媒体赚钱，你并不是一定要去拍片拍 YouTube、或是短影音才能够赚钱。像你们看到我以前可能是一个小有名气的 YouTuber， 但是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在靠拍片赚钱，我是靠纯文字社群在赚钱。那光是我纯文字社群的收入，我给各位看一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文字社群的业配账本。那我们来看一看3月到4月我的营业额是多少，我以结案日期来算好了，3月到4月加总起来是521691。这份收入还不包括我的投资收入、频道广告分润、 Instagram 订阅收入、讲座、工作坊、线下活动还有授权费用等等。加上这些的话，我的营业额还要再高一些。虽然那些营业额比起那些大网红来讲就是小零头啦，我想可能300-500万对他们来讲哦，都是一个小零头。可是你们可以看到，我虽然有一点小知名度，可是流量不高，也不是当红的创作者，已经可以达到这种水准了。所以经营自媒体要能够赚钱，真的不是单靠什么流量很大、粉丝很多。而且以我这样子的营业额，我只请了 1.5 个员工，所以净利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高，比我可能7-8年前在所谓的事业巅峰的时候，我的净利润还要高。经营社群有方法可以学习，商业也有方法可以学习。我在我的讲座里就分享了，光是靠文字的收入管道就有8种那么多。现在我们的团队有在招募文字业的陪跑班，有兴趣的人可以听一听，参考看看我们现在在推的优惠方案。你喜爱文字创作吗？你想要靠写作为生吗？ AI 科技浪潮袭来，网络创作变得越来越容易，想要经营自媒体该从哪里下手比较好？写文案要怎么写才有流量又吸引读者？有没有已经证实的高胜率公式和诀窍可以参考呢？ 大家好，我是炯炯。截至2024年年初，我和自媒体大学合作举办的线上讲座《文字历程与 AI》三场，总共超过1200人报名参加，并且受到非常多的好评，感谢所有参加者。我因为生病暂停拍片，专攻文字写作，仍然维持每个月6位数的收入。而过去呢，我的频道上几乎每支影片也是先写脚本后拍摄，曾经吸引超过50万人订阅。迄今为止，我已经靠我的文案赚了超过1000万。为了鼓励和启发所有对文字仍然有热情的作者，我在这场超过120分钟的讲座里分享了文字创作的8种收入管道、成功与失败范例分析、让文章爆红的文字武力，以及如何结合 AI 让你的创作更优秀和高效的技巧。现在文字力教练陪跑班正在进行中，立刻报名加入学员专属的 LINE 群组，每个月都能参加专属直播。直播中我们会分享和剖析各种网络爆红文章，并且为学员展示我如何从零开始完整写出一篇高互动文案的过程，也会及时回答学员问题。此外呢，还有值得参考的书籍等等精彩的资讯分享。加入以后呢，你就可以无限次观看每月直播的回放。这个陪跑班是订阅制，如果你之前来不及报名参加我们的文字历程 AI 讲座，没关系，现在就是最优惠的时机了。只要订1个月，就送价值20美元的讲座回放，等于你报名讲座之后呢，再多付一点点，就送1个月的课后辅导哦。如果你订满6个月，我们还会再加送文字历程 AI 大师班的流量密码精华课程，非常推荐给大家这套方案哦。我在社群上已经写出了近百篇、数百则分享的报文，我认为通过学习你也做得到，就让文字力来引导你实现梦想。